我稍微讲讲一点，然后大家多一点交流啊。
是。
这个，因为我自己讲的时候，神也给我一点提醒，不是报恶信啊，所以大家不要只听到那些负面的。但是，夹缝中求生存，就好像有一天我去散步，看到有一个小树苗哈，从那个水泥地里面破土而出哈，那个水泥地是很厚实的。但是有一点点裂缝啊，只要是神的种子落下去，不管你怎么样的盖住它，总是会见到光的啊。之前我大学毕业前，反正就跟蒙哥他们认识，那时候姚弟兄在国内，那姚弟兄在国内的时候，听说他会回来，我那会儿就说，哎呦，那个大学毕业了，是不是跟姚弟兄去做点工哈？哎，没想到我一去了之后，姚弟兄。因为国安找他嘛，然后他就飞走了，就我一个人跑到福建，本来想跟个长辈学习学习，结果呢，啥长辈都没有，就只能硬着头皮在那边试试看啊。在我的服侍很多都是试试看，没有什么太多的高人在我面前帮帮我。所以我们房子就只有一个围墙，外面是我们租的小区，里面就是大学。我妻子刚好是老校区里面研究生毕业的哈，14、15年前的福音工作很容易，只要你勇敢，基本上都有收获。勇敢的人其实并不多就是了。跟我太太还有几个学生去学校里面，不能说扫楼，但是凡路过的，我们都有点像印一些传单。在10几年前是被允许的，也没有人来管你，整个大环境是非常好的。后面很快就不行了，我是12年回，忽然发现环境跟福建不一样，包括现在哈，福建的一些学校里面，家庭教会还是遍地开花，但是规模都变得越来越小，学生工作呢也慢慢的转型成为了职场教会，因为很多的学生没有办法进去，没办法找到，那这边呢误打误撞的我也。跟主祷告，说是我希望能够接触一些年轻人，主给我一个机会，刚好有一个对全职的童工啊，那他们结婚了，怀孕了，他们住的地方离那个团契坐地铁也要1个半小时，实在有点疲惫啊。当时姐妹带2个团契，弟兄带2个团契，30岁出头，已经服侍了2、3年了。然后我看他们真的挺不容易，所以每个学期我都去看看他们。但是刚刚顶了1个多月，这个逼迫就来了。我那个团契在西边，东边他们当时是租房子在一个居民小区里面，然后那一天晚上呢，就去了20多个警察和社区的派出所的，把当时聚会的整个团契的所有的人全部都带到派出所。那次阵仗就的确吓到了当时很多的学生。而且那些学生并不是说做完笔录就可以回去，他不是回不去的。后期很多的学生真的是在派出所里哭啊，他们后来是要求他们在学校的辅导员亲自到派出所一个一个带回去。中间有一个弟兄，他当时快研究生毕业了，工作也快要被华为录取，忽然间跟我联系，他跟我说我要赶紧退群了哈。我要把这个群也解散了，你也是赶紧的做好一些准备。他说我们这边已经有人进来了，啊，那求主也保守你们那边。很快的，2分钟把这一些事情做完之后就解决了。风浪过去之后，再去找那些被找过的学生，很多基本上都已经再也不来聚会了。很可惜哈，我事隔3年之后再去的时候，大二和大三的这2年的学生就中间就断层断掉了。感谢主，那是东边，那我们在西边。当时神给我们预见一个小问题，也恰恰是这个问题保守了我们啊。聚会点正好要退租，等于说没有一个固定的聚会的场所。那我接手的时候刚好是在暑假的夏天，没办法了，我说去哪里聚会呢？我们一开始想，那找火锅店吗？还是找个有空调的包间呢？最后就落到了那个肯德基哈，相对座位多一点。而且很多的肯德基都有拐角啊，那个地方就比较适合坐6、7个人。感谢主神，就让我们在那边坚持了将近1年半。我后来才知道，很多的异端他们也挑选肯德基作为聚会点啊。 但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但是那个地方其实我们也蛮紧张的，因为肯德基里有摄像头对着的，我们每一次就是点一些餐食在那里了，在一起吃饭之后呢，我们有一起聊天，圣经就换成的是手机上看了啊。感谢神，越是在这种环境底下，其实这些学生们心里也知道，有点像圣经里面的，一边拿着兵器，一边呢心里面是有一些害怕。我能看得出来，每一次很多人路过我们这个拐角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紧张，说会不会我们被发现了？特别是后期那些店员说，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在那个位置？所以我们也一直在祷告。当时我们向家庭教会，就是他们自己原来的母，要求说，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场地啊，付一点租金，租个房子啊？但是那些教会他们受到冲击之后，没有人管。我知道冲击的是东边的这一个点，但是因着这一个点被发现呢，城里面很多个点的团契的负责人全部都被找到国安局去喝茶去了啊，手机都被上缴。感谢主，上帝给那个弟兄有聪明，他准备了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呢什么东西都没有，上缴的是那个空手机，所以那个国安以前是专门针对法轮功的专案组组长，审断的时候总共狂骂他3个小时，就是点了鼻子骂他的那种，以恐吓为主，就像圣经里面那些祭司长和文士怎么对待彼得和约翰当时被抓的时候是一模一样。但是感谢主啦，上帝恩典是，他们被恐吓了3小时，最后罚款1000块，平安放回来了。但是自从这一次，很多的做团契的一线工人全部都退出了，真的可惜。换成我就在那个肯德基里面孤单的支撑着啊。我们一直在祷告，感谢主。1年半之后的一个感恩节啊，神开始动工，有以前的毕业的一些弟兄们把自己的家挪出来给我们聚会。但是从1年半以前到今天，又连续搬了4次家。其实我每搬一次，我都跟主说，主啊，这一点都不好玩。对于到他家聚会的这个家庭，他们也知道有一定的风险性，我能理解，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凭着自己的信心，能陪伴多少时间就陪伴多少时间，没有关系。结婚了，有生娃了啊，有些是因为家人的关系，反正搬到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团契毕业的，今年刚刚登记了，就是我们自生自养。当然，他们也知道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过他们还好，他们就是我们已经从这3年里面学会了低调，学会了一些智慧的处理的方式，都比较有默契。感谢神保守了我们这个团契，没有遭受太大的一个关注度。讲完我这一个地方之后，我要讲的是一些外部环境。首先，这个国内这几年的变化，大学生被要求什么时候不允许出学校？对他的管控是越来越严。之前有一年的圣诞节还是什么时候？你们有没有听过一次叫"白纸运动"？串联的地方不单是北京、上海，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出名一点的啦。我们接到消息的时候，我也紧张，我说我待会儿我们团契会不会有出现这个情况？那就麻烦。啊，现在没有，但是当时地铁站基本上客流量是最大的，那边就有学生拿着一张 A4 纸，就后来抓了好多人，整个地铁站都封了哈。因着这一次的事件之后，整一个形势又开始变得紧张了，政府就开始精准的锁定人群，一方面就是教会啊，他非常不愿意这里的教会和国外连接啊。他们的话叫勾结，他们非常敏感。我们公安局透露出来的那些讯息，哈，就已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还在疫情中呢。宗教局的就是说，如果你们教会有超过50人的群，都要上报给他们，没有他们的允许，你们这个群就必须解散。所以大家如果国内你们也有所谓的群，一旦超过50个，就要小心哈。非必要的能退出就退出，不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而是为了国内那些弟兄姐妹，免得他们被找麻烦。如果你们真的想联系，你可以组一些小群，群的名字他不是说不要取得太另类，越普通的越好。而且像我们这种，在教会里面经常 会发一些资料的，像我有的时候发一些歌，我只是发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我一发上去，3秒钟直接没有，然后我所有的同工都看不到啊，包括国内的 APP 赞美诗歌网啊，苹果客户端的所有的很多东西基本上全部都取消了。现在连大学生，我这边有一些福音朋友，他们要听诗歌都没有。我说你给我个硬盘吧，我拷给你。精准锁定，他锁定的一是教会团契，第二个是他锁定的是主日学啊。那我们身边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火热，他们有24小时的祷告链啊，他们马上要造一个地下车库，然后以后90后就可以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开一个咖啡馆，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年轻人能够进入。没想到12月份刚刚说这件事情，1月份就被拿下啊，现在被放出来了。当时在的那批火热的传道全部都打散掉了，没有一个现在在岗位上的。因着他们的冲掉，直接导致了30多岁和40多岁的这一批工人非常受挫。以前的青年团契、留学生团契非常的火热，但是因为这一次冲击之后，得力的工人就四散到各地，真的有点像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的时候啊。主日学我们孩子去上过大概有一年左右啊，只是一个过渡性。他们有一整栋楼一直到5楼全是主日学，你能想象那里面有多少学生，多少孩子。那次冲击之后，这么多的孩子全部都没有，那一栋楼空了，没有让他们再继续恢复主日学。还有现在周边还有其实都一样啊，那些就没有上什么规模。现在他们教会想出一些办法，就是说主堂和主日学要分开办理，去别的写字楼租一个层面。很多教会的主日学又渐渐的开办，好像目前没有发现特别大的问题哈，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点是很严重的，就是监控的安置哈。30年前疫情啊，19年、20年，这边所有的教堂啊，包括家庭教会，只要政府稍微登记一下，你的大门口至少有人脸识别的监控。那我们中间肯定也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也在政府单位上班嘛，他可能是街道的、社区的，他可能是公务员，他也可能真理不清楚的时候，他入了党，一进入那个教会，第二天他的组织就找他谈话。然后我们中间有弟兄，其实真的已经每一年都被找谈话，因为这个谈话呢，他晋升的空间就没了。很多的公务员单位、事业单位，每一年都会登记信仰调查。有一些他公开自己的信仰，就说我不入党，我只是有这份工作啊，所以对也会受到他们组织的每一次的，而且他们现在精准到一个地步，他们会后面有一个栏项目叫做你受洗没有，如果你在受洗栏打勾，那你的谈话会非常仔细，如果你没有受洗，他会稍微放你一马。大学生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他就直接辅导员挨个儿问的，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如果有宗教信仰，立马填一张宗教信仰的调查表啊，然后他也要摸清你受洗了没有，还在非常有技巧的看你的口风，他想要知道你在哪里聚会，因为这种探口风后来被发现，所以团契受到冲击已经有太多次了。大家有没有听说那个嘉兴粽子比较出名啊？那边也有大学，他大一进去非常火热，大二就已经在团契里负责了。可是大二下半学期，他们整个团契被一锅端啊！负责人被调查，他们的夏令营所有的导师都被公安带走，电脑笔记本全部都被收走，团契就到现在为止都再也没有恢复。但是从这个团契出来了很多非常好的弟兄姐妹，很火热，很火热。但是现在这个团契就已经是归于无有了。这个弟兄他说我没有聚会了，已经2年了，他马上要毕业了。因着团契受到挫折之后，他的信仰也饥荒了，他觉得没有喂养，就非常难受，也没地方去聚会。啊，这就是一个在嘉兴的地方。那我们再讲到我认识的这些学生，现在至少也有三年了，就有三波。那三波也是这样的，第一波的时候我们正在肯德基啊，肯德基反正没有固定的聚会点嘛。等到了第二波，我们的人数就多起来了。我们原本在肯德基是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先坐4个人啊，到后面到一张桌子坐6个人，6个人就是极限。 但是到后面又来第三届的又上来之后，我们人数变到8到10个人，怎么办呢？我们把肯德基的拐角用了2个啊，但是我越用，其实老实讲，我是越用越紧张，因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越来越多了嘛。哎，但是奇怪的就是，环境虽然很厉害，主还把人加过来，这是我有一点惊讶的啊。感谢主，就是因为这样呢，学生们他们也会有紧张，也许神真的知道我们的软弱，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弟兄的家。但是每一个学期的开始，辅导员都非常的挑战他们。如果是女生就稍微和气一点，就说你们不要去那些宗教场所啊，万一你们去了，你们的评优、你们的奖学金、优秀毕业生什么都会受影响。那我现在服侍的学校还算不错，能够考进去的学生基本上学习都是非常认真的，自我要求也是非常的高。学校这一威胁，从我这边团契里面至少有2到3个孩子就消失了，就不见了。后来再怎么动用这个学生的资源，说哎，你去找他呀，你去跟他聊聊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就突然不来了嘞，就是不来了，消失了，不见了，主的怜悯了。那后面来的我们就稍专门花时间跟这些学生有一点点交流。那我们现在的团契如果是教堂出来的啊，就是三字体系的啊，它这个警觉性就不太高，因为教堂他们从小就比较安逸嘛，没有受到过冲击，也不会有找麻烦，所以他们的意识就比较淡薄。如果他是家庭教会的，他们就知道他们的教会从小受过冲击的，所以他们的学生就非常的警觉，也非常的有意识。和弟兄姐妹说一说，就是如果你是在国外的啊，你也有一颗警醒的心。不要觉得外面是安全，回到国内也很安全，不一定啊。就是大家要保持着警醒，稍微要灵巧一点，稍微要低调一点，会好。就像这一次，我们有一个他要考研，他是学物理的，他们的院长当天就直接跟他讲，其实他已经被警告过好多次了。他说你经常发一些朋友圈都是关于你的信仰的，现在呢你的分数线已经到了，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哈，如果你以后在信仰上可以低调，或者说你可以在信仰上尽量的避免的话呢，啊，我去帮你说说，说不定就会要你，会录取你。但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弟兄还是蛮坚持的，说这个我没有办法啦，这个我还是蛮坚定的，需要相信到底啦。啊，那他们的院长就直接也了当说，那我就没办法帮你咯。反正没办法帮就没办法帮了，但是的的确确现在连研究生的面试、公务员的面试，最后都会问到他的宗教信仰，对党的那个忠诚度哈，他都要你，哎，有点像签字画押一下做保证。年轻人的心理素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有的时候被引诱啊、被吓是会那个的。当年我在的时候，圣诞节我们一下子来了20多个学生，过了一个月之后又遇见了新疆啊、西藏啊、那个青海啊那个打砸事件，然后学校就调查找这些学生，那时候来聚会的有20多个，最后还愿意来聚会的就剩下了5、6个，就有10几个学生都被学校找了啊，辅导员找了，然后他们就再也不来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只有一次机会啊，一次机会被吓到了，一次机会你不小心，可能就没有后面。所以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精准的锁定啊。现在的学校也是这样，像我好几次想要进去，但是他说学校不接待访客，疫情3年都没有机会进去。现在访客是你当天要进去，当天要出来，你就是得当天有这样的一个登记，那也只能进去几个小时了。而且是要全部的人脸识别的哈，所以有点麻烦，做工不是特别方便。最好是学生在学校里比较安全，我们这些社会人进去的话，反而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这是一个精准对接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同工，就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团契的，这应该是去年和前年的情况。北京他们一直在做那些清华、北大，或者是因为北京大学特别多嘛。他们都一直在做那个工作，他们是家庭教会，情况严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原本只有50个人聚会，聚会几周， 然后公安就来了，把他们冲散了。教会商量，学生工作我们不能停，所以呢，50个人如果还嫌多，我们把它减到20个，也分散了。但是公安继续查，做到后面就是没得做，没得做，服侍的工人也被找麻烦，就是你要再继续做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所以没有办法，北京已经没有学生工作可做了。辗转介绍就来到，有点难过了。那这个工人也就做了1个学期啊，因为种种可能教会的问题呀，做得不开心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这个学期也没有看见了。就是退出可能是外部的环境，但是一个工人要再坚持在那个地方，又是遇到很大的挑战。你说那个陆家弟兄难道没有想过逃避不做吗？不做就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我也想不做，不做就轻松嘛，省得这么提心吊胆。但现在我为什么还做呢？就是因为你看到那些孩子年轻人的时候，你觉得看到了一点希望，好像神放一点盼望在你里，你不知道会怎么样。坐下来的时候，有点像亚伯拉罕，就是出去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你只是，主啊，求你再让我坚持一下吧，是不是做到这个月结束？是不是做到下一个学期？如果还没有人，我真的主啊，我是不是要退出了？可是没想到，好像主还是给到你那一点点足够的力量，让你可以坚持下去。哎，做着做着，原本这个人啊，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原本有6、7个被劝退了一波，被恐吓了一波，就剩下3、4个了。3、4个，1年多之后，变成5、6个，5、6个最后变成了10几个。你不得不看见，就是神好像还是把人会带来，那怎么办呢？你继续的喂饭就是了，按时分粮嘛，忍耐着坚持哈，这个需要一点忍耐。好，教会外部的还最后一个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国内越来越多的歌手看演唱会，有没有？College Station 啊，Waco 啊，你们会不会去看那个叫什么白人那个女歌手叫什么？开的
Taylor Swift。
啊，对，Taylor Swift 哈、啊，那我们国内那可多了，什么周杰伦是吧？上个礼拜天嘛，下着大雨，成万成万的年轻人啊，什么林俊杰啦，陈奕迅啦，大学生，包括团体里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哈，非常喜欢。我要讲这个时候哦。对了，他们真的很年轻，因为年轻人他真的是喜欢这个东西，很活泼，很嗨哈。就是说，这个外部的环境除了逼迫以外，还有糖衣炮弹。为了要占据年轻人的心思意念，国内一个因为交通方便了嘛，还有一种叫做放飞自我、说走就走的旅行。今天我嗨了，今天我任性了，翘课了，我今天想要去哪里旅游了。说走就走，哎，我现在发现这个年轻人现在个性还是蛮强的啊。为什么他要走呢？他就觉得世界这么大，我要出去看看。这个广告词那个太多太多了哈。对接这些年轻人，我也不得不慢慢的在俯下身说，哎呦，原来你们在想这个，原来你们喜欢这些啊。他们的饮食习惯到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虽然我不玩，我也在打听。你们在打什么网络游戏啊？吃鸡还是和平精英还是啥啥啥？我也叫不出名字哈。但是我看着他们有的时候在了解他们的很多的细节，再加上手机端的短视频啊，还有谈恋爱的风气啊，好多好多，反正有听他们讲啊。感谢主神，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些下一代其实受到的这些引诱也是很多。那我们只能找着机会的时候跟他们单个的有一些精准的交流。好，如果遇见逼迫，教会内部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原本大家在国外应该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三自教会呢比较软弱，没有什么外展的事工，就是维持自己的聚会。那家庭教会相对比较强壮，其实也不见得啊，至少我现在知道他们仍然愿意做。可是当他们遇到突如其来的这样的一个境况的时候，他们的内部也是非常慌乱不知所措的。我在帮忙这个团，他原本就是从大学生团契出来的，十几年前这个团契就有了，这个教会就是因为当年的毕业生所组建起来的。但是十几年过去，好多人毕业的都聊天， 他说哦，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在接学生了，十几年前我也在团契里面是当时的核心童工。哎，听他们讲当年的时候，我说多少年前了？他说十几年前，哦，10年前了，7年前，8年前了。我说你那你们现在呢？现在我好久都没有再回去了。啊，所以这个反哺，教会的反哺现象并不是特别的好啊，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原因吧。遇见冲击之后，那教会怎么办呢？除了一线工人退却之后，没有下一个接班人。就是你要想找到，就是说，哎，那个团契现在没有人了，那谁能愿意去呢？没有人。我们等了他2年多，至少到了第3年，终于开始有人。他说，哦，原来还有弟兄在那边苦苦支撑呢，没想到你还在啊。我说，我们都给你写信喽。他说：“哎呀，我们教会当时也开会讨论，哎，我讲出重点了哈。你说家庭教会他们在干什么？开会讨论这两个词，在我这边就是怎么讲？我遇见太多个那个30多岁的教会也非常的有规矩，但是呢，他们把大把的力气都放在了开会讨论里面了啊。其实真实的现象是缺工人，就是缺工人。教会受到冲击之后，那个一线工人。”持续退出一线的工人，就是你一放到任何一个团去，他立马能够把这些学生都带得好好的，就是这样的工人都持续的退出，那个是真正的非常非常的可惜啊！这是我心里面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比我还要在西边的一个大学城，那边又有一个全职童工要回台湾了，他们是他姐妹是台湾人，她是全职，苦苦支撑了3年，她觉得压力太大，然后她也退出了。啊，当时跟我在一起，所有的这些一线工人全部都退出了，都走光了。啊，有没有新的工人？有，但是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至少我知道的3个团契是没有工人的，没有工人就靠学生他自己维持的所谓的聚会，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啊，因为很多的学生的啊，这是一个缺工的，还有呢，真实的负担哈。弟兄姐妹，我们坐在一起聊，我相信大家都是对教会有负担，这个负担也有不一样啊，有一些是这个牧养的负担，有一些是做主日学的负担，有一些是做青年事工的负担，有一些人是做敬拜赞美的负担，有一些人呢，就是他觉得我就做一个堂委啊，或者是就是专职讲道啊，等等等等啊，但是有一个真实的负担是什么呢？不知道怎么样培养工人。就是我会看到中国现在的啊很多的团契或者家庭教会，你算是比较强壮。我长大的是一个三字教会，那现在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培养起强壮的工人。那传道人奉献了呢，是可以立马，我这边看到教会直接送走4、5个啊，去读念神学院啊，送完回来了，这个教会还在萎缩啊。现在很多的教会，以后教会养不养得起传道人都是问题。因为这个传道人好多啊，但是这个会友越来越少啊，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啊，年轻人没有啊，这真的也是一个挑战。那传道人如果传道的都只知道整天站讲台，却不进入下一个世代的羊群，然后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对传道人是有陌生感的，然后他感受不到你的关爱的，这个是非常严。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紧迫性，所以如果有一个属灵长辈啊，或者能够有真实负担的关心我们、疏导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仍然能够啊，有点负重前行也好，这个孤单我仍要去为他在尽忠哈，你甘愿进入到那个下一个世代中。我相信，只要你去，你一定会经历主的同在，主给你很多很多，会很多很多啊，不一定是钱哈，主给你的同在，主给你的恩典，主给你的恩赐，主给你他的话语啊，主给你的那种对每一个羊都关怀细致到一个地步，就是每一只羊都何其宝贵的那个心哈。所以我刚刚提的这一点就是要真实的负担。你传道人的真实负担不是想说。哦，我要进教会，为什么现在很多一线童工后来都去做教会那个部分了呢？首先，他真的被吓到了，我也被公安找了8个钟头，我体验过那种味道，被公安盘问8个小时，从 还不放你走嘞，说我请你吃早饭啊，啊不，请你吃午饭，到最后说我请你吃晚饭，晚饭都要请我吃，还不放我走。对不起，他们这个轮番轰炸的技巧，审问犯人的方式可是难受。有一些工人他是被吓到了，还有一个情况是做学生工作的付出太大，做教会轻松一点，因为做教会呢，成年人都比较顺服听话一些，相对啊，你只要把道给讲好了，你看圣经有亮光，自然而然就有一些顺服和尊重在那里。但是你做学生工作，没有人认识，很少有人关注到。然后你为了下一代，你这个果效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你只是能够保证他们在大学期间的三年四年能够稳定聚会，看圣灵有没有带领他们眺望他们心中的火焰，让他们出了大学毕业了能够进入教会，或者是在大学的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服侍了，做一些话语的服侍、关怀的服侍，或者很多很多组长的服侍，你已经训练他成为一个相对比较成熟一点点的工人，你就算工作了，他进入工作组了，教会都可以用他。真实的负担是你把每一个年轻的这些学生都当作是一个潜力股。之前我给蒙哥哥有发过几张照片，那些年轻人有好几个现在已经在教会独当一面，已经去主日学，已经在带团契了。你说我做了什么？我只是陪他了两年，度过那一段艰难的时刻。但是他现在就很有默契，如果他有需要，他会找我；如果我有需要，我会找他。不用开会呀，弟兄姐妹，不用开会，就是像今天这样，我们坐下来说完，说你有感动，走，我们一起走。马上引出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和做啊，不是很会说，而是说了马上做。但是现在的教会的内部的情况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事工啊，对，我讲属灵的，这他们官腔都是这样。有太多的事工，有很多的板块，还有呢很多的会议啊，那个消耗的时间就非常多。你想一个周末本来主日聚会上午下午讨论祷告已经花了大半，然后再开个会，基本上就没有力气了啊，人已经回到家已经很疲惫了，精力消耗的太大，以至于没有太多的力气去关怀那些比较小的羊，孤单落魄羊。学生团契里也有抑郁症啊，学生团契里也有很多的困难，生病的人呢、啊，这些情况需要怎么样呢？就要说做就要做，马上得做关怀的工作。他考试压力大，整夜睡不着。我们中间有些学生失眠，中间有抑郁症的啊，中间有谈恋爱或者是失恋的等等等等，就是那些鸡毛蒜皮，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这是鸡毛蒜皮，但是对于那一个个鲜活的这些学生来说，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的是爸妈吵架，他们闹离婚，那我们怎么去安慰这个学生呢？这个也很消耗啊。这但是感谢主，当你这样去做和事，不是光说，你真的去陪伴他，就像这一顿一顿的肯德基哈，那个吃的血糖是高了哈。但是我们现在每次想到肯德基的时候，在他们所有的心里面都会会心一笑。今天要不要吃肯德基啊？不要了，圣诞哥，还是吃点别的吧。但是要不要去吃肯德基啊？去那边坐坐，他们都是开心的啊。这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最艰难的时候，好像我们吃的只是一杯可乐、一块炸鸡、一个汉堡啊。现在你要吃，我也不要吃，但是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是最充实的，那个时候好像是主与我们同在的。当我们陪着他们一同做的时候，他们的属灵经历正在增加，而且我们每一次搬家，我们每一次祷告，他们也在慢慢的，他说，一个团契上了四年大学，搬了五六次，你能想象吗？换我也不想去啊，但是没想到这些人就是越搬越多，越搬越喜乐。然后这些学生五点半开始哈，五点半这些孩子们要待到十点钟，要赶着他们走才走，把他送到学校十点半，十一点就要关门了哈。所以感谢主，希望我们的工人能够真的做哈。其实现在的学生生命里面还是蛮空洞的。说的好呢，就是说，当你他在这个大学生的阶段，你去关怀他，你把那个神的福音的种子撒下去，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啊！我们团契已经来了三个福音朋友，两个是男女朋友的啊，他们的对象啊，他们持续来过三次了，我就知道他走不掉了啦。 愿意直到毕业前都跟我们，他跟我们一起祷告，跟我们一起聚会，跟我们一起读圣经。你说他信主他也不信，但是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我们每次结束都会关怀说你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或有没有说需要祷告的，他们都会说，非常有恩典。还有一个是他的爸妈都是共产党员啊，这个什么书记啊，在老家哈，但是他也不避讳来我们中间跟我们认识一下。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夸张的要针对他说，哎，你也马上跟我们信耶稣，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培养关系。现在年轻人是很害怕一下子让他做什么决定，但是当他的生命得到滋养和陪伴的时候，他们说你们难道就这样天天这样这样默默的付出吗？他们觉得你们基督徒原来是这样一个群体啊。他们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呢，就有后续有很多福音的工作可以做啊。那么后面基本上一个学期结束都会再找这个福音朋友好好的聊一次，问问他愿不愿意信耶稣哈。所以福音工现在的就没办法扫楼，没办法进入，但是感谢主了，还是有人能够带他身边认识的朋友或他们的同学也一起过来哈。但是这个对我们的工人就要求更大了，你不能嫌弃他。因为什么人都有，有些人的个性真的是奇怪，有些人的个性真的是啊，就是可能你不是太喜欢，但是你也得要花时间陪伴他。我们不能只做你喜欢做的那一块，碰到有困难的，我们就彼此分担一下。我现在也很有意识的让这些已经毕业的、刚刚毕业的那些弟兄姐妹再回来，反哺你曾经我怎么样对你，你也就怎么样对他们啊。哎，因为感谢主，他们就会打开家了，请他们学生吃饭，陪他们一起逛逛，聊聊天。现在就是年轻人他真的比较孤单了，除了手机以外，有很多的人都是很社恐的，没有安全感。所以感谢主啊，这是也是我们对工人的一些要求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重要性啊，我们搞团契一定要吃饭了，不吃饭就发现变成是一个宗教性的活动了哈。如果你一吃饭，你就会发现说，哎，我们在一起吃饭，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一个环节。哎，你为什么请他们这样？哎，我们本来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要去吃饭啊，吃饭不可以吗？吃饭我们话题聊聊总是很正常啊，所以这给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啦。然后一吃饭呢，就有家的感觉，所以每一次我们做饭，这个学生们都很开心啊，感觉好像吃大餐了，回到家了哈。就是你看到他们的成长的时候，他说我吃了这么多，现在我也要开始喂别人，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关系上的突破啊，每一个人我跟他们都熟，问题是他们彼此之间熟不熟，有点难。所以感谢主，神让我们这个学期在这个事情上有一点突破，就是要搞一些集体的活动，或者是认识他们的家人啊。我们暑假如果他们愿意接待的话，我们会一家一家的跑，跟他们的爸妈认识一下啊，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女的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那如果有什么情况呢，可以有一些互动啊，看到有一些变化啊。那剩下的就是不只是我这一个团契，最后的一个真实的困难就是断层。像我这个团契现在最小的是大二，没有大一了，明显的看见到再过一到两年这个团契会不会关门我不知道，有可能会关门。不只是我一个团契，这个学期我还去了第二个团契和第三个团契啊，在不一样的地方，一样的问题。不只是工人去，连底下的孩子能不能上来都是一个问题。所以真的是需要教会和教会之间都有一些突破。万一没有孩子，这个教会断层底下下一代的工人有没有呢？需要去一是祷告，二是慢慢再继续跟主来摸索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非常希望教会之间放掉很多的间隙啊，就是哎呀，我是蒙头的啊，他是家庭的，他是三字教会的。其实在学生们中间，他们并没有那么的细分，只是他感觉的这个团契有没有爱，有没有神的话啊，有没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真实的关爱，那些东西都是装不来的，假不来的。他愿意来就是肯定有吃的地方，又有这东西吸引他。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他？也许是一顿饭开始的，慢慢慢慢的，每个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走心的，感恩节圣诞节好多时候都是要走心的，很多人真的把自己掉眼泪的东西都讲出来的， 一旦讲出来之后，大家的感情反而就更进一步，就不只是吃吃喝喝哈哈笑，没有没有，你真有困难，像有些人心理压力大，考研都失眠，我们拍视频鼓励他，每一个人鼓励他，就是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啦，就是他们彼此就是谁没来了都会关心他，然后一旦有谁，那马上就分配工作，哎，你要不要是这周，要不然你有空你去打个电话，或者是叫他出来吃个饭，等等等等啊。大家还是肝胆相照了。好了，讲的差不多了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交流一下啊。
你跟我们讲的蛮清楚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的环境对于工人的要求，你如果一个工人能够靠主的恩典在里面继续做下去了，他还是很有很多方面都能够得到鼓励。可是另外一方面，从整个大环境来讲呢，校园的福音工作基本上近乎停顿了，是不是？
对啊哈，我现在的情况是巴不得有工人进来，你只要进，你只要愿意。啊，但哪怕是我找一份普通的工作去，工是一定有做，有工可做，但只是你愿不愿意啊，只是你愿意。到处都在缺，有一些他们教会他做着做着，他自己以前做学生工作，他那天还打电话给我，你这边有没有工人啊？我那时候直接想到穆恩，你知道吧？
但是从整个的大状况来讲，你们也看不出什么精确掌控啊，这些对学生的控制啊，什么时候这个会稍微松一点，你们也看不见。
其实不是松啊，还是有一点紧，因为我看得出来现在对很多主日学的管控，孩子们已经不能进主堂听道。那郊区的几个教会已经有过了哈，我之前有去一个教会传福音，突然间就来了一些城管和什么，连这个抱娃娃的妈妈都不让他进教会，你抱娃就别进去啊。然后那些主日学教室里面的所有的教材全部被没收了，主堂就不让进。你一旦发现人脸识别说，哎，有小孩进入主堂，那第二天这个教会负责人就被约谈。他们有一些就是把孩子们就是几岁的小学和初中的就安排在附楼啊，但是像市中心的连附楼都是不允许有孩子的，你的大门和侧门都被锁定了。那现在他们都是只能到写字楼里去了，大人聚会，小孩总有点地方去吧。想了这个办法，如果孩子这样，那大学生这边呢也显然是这样，然后加重他们的学业，辅导员加重，辅导员是难受在什么地方？每一个学期的开学都要做这些大学生的思想工作，还要信吗？还要去聚会啊？我警告你啊，少去哦。那有些人就是能看得出来，他很在意，万一我优秀毕业生以后，我是不是找工作难找了？就是他们信心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有火热的，他不怕的啊，但毕竟是少数。
结束了以后，大家可以留一下。我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的联络，但是需要用电报就是了啊，不能用微信，绝不能用微信。弟兄姐妹也没什么问题，尽管问。刚才他问说什么叫一线工人，是指着全世界的传道人吗？
一线工人就是你真的每一周都在团契里面服侍的，就是你直接面对学生，你而且对任。团契里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了若指掌，就是陪伴他们，一直扎根在他们中间的。我说的一线工人，有一些是他是教会的牧者，他一个学期只来团契看一眼，然后拍一张照片给上头有个交代，那种就是作秀的。那我们不喜欢这种。
所以一线工人可以是代职服侍的，
啊，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
是
们
吧？
也鼓励他们，
那样。
对对，有负担。就是力所能及，只要他们现在愿意参与，我现在包括我的团契，我是直接去闯的。就是他们教会，你知道吗？他们有十七八个组，十七八个组，我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想要关心学生的吗？你们这个团契都从学生出来的。然后我闯到他们这个工作组，我说，哎，我今天来干嘛？我今天来煽风点火的哈。你们中间有感动的，你就出来啊！你要帮助那些下一代啊！你们是生了娃，好，做了工作，上了班了。那些孩子们才真的是需要关怀，但感谢主，现在有这么一两个，他们原来是这个大学毕业的，但是也是一两个，隔一周来一次或者一个月能够来个一趟。我现在对他们要求不高了，我说只要你能来，你愿意去认识下一代，这就是你生命的突破了。如果这个教会是有爱的，他们将来生根在这里，他要工作在这里，甚至他结婚也要住在这个城的。他也更好的能融入教会，你知道吗？那个教会的传道好搞笑，他说啊，他认都不认识这些学生，说哎，以后你们这个团契的学生就到我这边来主日了啊。我说你们都要他们3年了，现在你是想起来要他们了是吧？
你都不认识他们，他们跟你们都不熟，他坐在那边他特无聊。哎呀，反正就是我太多碰到太多就无语的情况了。现在的年轻的传道也就30多岁，他们展现出来很多的东西是他们希望得到人的肯定，是能有两把刷子的，他是能做出成绩的，但是他做的不是那种落地的东西，遇到任何的危机的时候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啊。
嗯，
啊，所以很可惜这一线工人没有啊。那现在总算出来两三个，但是有一些坚持了一个学期也走了，他说我要生娃了，那我不让他走，剩下有没有顶上来的，但是他又能坚持多久，我等于说我要培养的一个也有可能随时都要走的人，但是没办法，但是求主帮助吧，也该坚持就是嘛。
现在的学生也都是通过人带人才进来是吧，
他是老家教会，比如说温州的、丽水的、有台州的，都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打听团契，比如说这个大学附近有没有什么团契。有一个学生也很搞笑的，他们原本不是来我们团契，他是隔壁团契。那为什么后来就到我们这里长久了呢？因为我们真的关怀做到位了。很多的学生在团契，他发现说也没什么人，就两三个人，然后牧者呢很忙，就没有关心到他们，然后他们就觉得每次去团契就没得着，很无聊，反而在我们这边他待得有归属感，他最后就留下了。我现在去的第三个团契，他们都是专科生，专科生哦，老实讲大家不要小看。我接触他们之后我发现一个感动的地方，专科生的时间很多，里面真的也还是出来很多很认真的。我举个例子，他们早上8:30来聚会，11:00结束，完了他们要分小组讨论，居然他们下午还要留下来继续查考以弗所书。哇，这个给我吓一跳，本科团契研究生团契都没这么认真，可不啊，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认真劲哈。现在家长也不傻，我送去那个团契，那个团契真的能够让我的儿子和女儿有所得着吗？教会长期看说，哦，那个团契不行，那我就不再送上去了，我换一个更能够有所得着的团契。
嗯，
但是那个团契一大又会受到冲击。我现在看到我身边有几个安徽的，他们也在做学生团契，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搞一个特会，比如说百人祷告会，怕就在朋友圈里面。哇，我看得我真的是心惊胆战，你把100多个学生，这是成绩单吗？就是你一晒出来，一个不小心，这个整个团契都冲掉了，真的。
嗯，
哎呀，
天启的问题，他就说那其他的人呢？这么多的学生没听到福音，他们要怎么听到福音？
对啊，而且现在从你这边来讲的话，大部分也都是所谓的就是信二代，
嗯，
对吧？但是直接从校园里来的呢？
现在直接从校园里来的，至少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你要花1年到2年的时间跟这些学生建立生命的关系，然后你要跟他传达传福音的意思。我们直接进学校已经进不去了，但是他如果能够把他的好朋友带出来，我们就通过这样的团契的形式赢得了传福音的机会。我目前的我的办法是这样哈，如果他能够扎根在我这边1到2年，他跟我的关系足够的信任了，我也不断的跟他说我们也要传福音，然后他说我传不来，我说没关系，你把人带过来我跟他聊聊，在哪里聊，肯德基聊好不好，那我们就在肯德基坐几个小时就跟他传福音，希望他能够持续的来团契。我们现在是以
从人数从比例上来讲就是很少很少，
比我们10年前那少太多了，我们以前一天下午福音单张发了都已经上百张了，但是现在你发了马上抓起来，派出所就来找你了。你在学校里不能做这样，姚弟兄就是因为贴了一张单张，国家安全局找他。现在学生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啊，他们胆量也没这么大，就是我们要让学生对我们这些工人要信任，也不会威胁到我们，也不会威胁到学生呢。他一旦信任了，他也能够活出来的话呢，他会把身边很多的人介绍到我们中间来。
所以
天气
你知道这个老头为什么要哭了吧？你明白我为什么在你们那边哭得这么伤心，你明白了吗？
那他们如果有学生想要受洗了，那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学生受洗教会那个可积极了。我跟你说啊，这种沾光的事情，这些家庭教会可开心了。那我们做了很多，他们突然间学生，我说你们去这些教会吧，因为没办法给你们建立一个教会，然后你到我这里来受洗，对不对？有时候连受洗培训都是我在培训， 然后受洗就当地的那个年轻牧师给他们一洗啊，还不是牧师了，传道了。
三次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三次教会没有做这个东西的。
那三次教会也不传福音吗？就是单纯的那种。
有啊，平安夜、圣诞节啊。
那他们怎么做呢？因为我老家那边有个叫神在堂，他有个南京精灵神学院。
哎呀，这家小魏了，倒是来跟你好好。
我下次就让他的毕业生啊，优秀毕业生来给你们讲讲里面的实际情况，你就知道了。
里面有很多都有，哎呀，是做学问的，嗯，做学问的教授。啊，你们遇到你要讲三字教会里的福音啊，这个跟你好好唠一唠。我呢，真的从小到大就在本地的一个教堂里长大的，我爹是这个教会的长老，所以我呢从小就是一个比较乖的一个基督徒啦。当年的福音是怎么传的？当年的福音就是今天礼拜天聚会散了，下午两点钟结束聚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成为探访班的一员，进入到许多患病的家庭，有需要的家庭，就是全部进家的去为他们祷告，去探访。福音是那样开展。我现在有时候去探访，我都会遇见的说，哎，我们家的福音是你爸传的，没有你爸传，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能信耶稣？我说哦，感谢主，我没想到。所以我现在我自己都是这样的，我如果有时间我也是进入家庭。但是现在的三字教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就是全职服事，就是送进啊，现在不用去南京精灵神院，因为
对了，别地方也有了。
那送进去四年，我认识这边的传道人基本上 80% 我都认识啊。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传不传福音就只剩下平安夜、圣诞节了。平常他们怎么传福音？平常没有时间传福音，他们要坐班的，懂不懂？什么叫坐班？就是坐在办公室里上班。所以我以前去那些教会，人家都邀请我说，要不要给你个办公室，你就到我们教会来吧。我说我没这个感觉。这个你一把我给做的，我就看见我自己退休生活了，没这个时间了。而且他们要求要打卡制，八点上班，四点半、五点下班，那跟上班一样了啦。那你要有出去工作，这个东西就是现在说的，你一定要叫做全职工人，都把这个服事当做一份工，稳定工作，好吗？是因为现在工作也难找嘛，那你服事这个教会的薪水很稳定的，待遇也不错。很多的传道人都从周边的农村来，很多家庭教会都到三字教会里面来当传道人啦。因为你在家庭河南安徽，你就2000块钱一个月工作不稳定，你到这边直接上4000-5000，养老保险给你买好，你再入个两会还有生活补贴，你说多好。
不错。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一种诱惑，讲到福音的时候就是变成什么呢？很多人他大把的精力放到上课去了， PPT 上课，我知道你参加过培灵会没有，那很多的精力就是你到这层去上课，到那层去上课，福音的工作又慢慢的落下去了，是不热心传道，是热心上课培训，这就是真实的现状。
他说有很多是从这边毕业的人去，那他们实际上相当于经历过美国这样子一种开放性的环境之下，那他们也应该到美国这种不一样的地方，那回国又不应该有更多的做工吗？
是有啊，是有做工啊。你就是说，如果你来这个环境，做工的余地是大的，只是做工的方式要比这个7-8年前或者10年前肯定是要有所调整的啊，在特别是在技巧和注意自我安全的防范上，你要注意安全啊。你包括你租的小区，保安看得严不严啊？你是拿什么进门，拿什么上电梯？现在很多都要那个 NFC 的那个卡啊，但是同样一间你办很多张是不行的，那要怎么样接人呢？我现在去有些家庭教会，我告诉你，他们这安全做到一个什么地步，你也很难想象的。他们的教会有上百号人，但是很多都是高职，甚至是有大学老师都在里面教会。他那天跟我传，他说给我一个国外的邮箱，邮箱里面发一张图片，图片的最小的角落上面已经写了一串字，知道吗？你还不能直接导航，但是人家的保安措施已经做到这个，发给我。他说我们教会没有办法，因为我直接导航微信上发给你，直接公安就来找了。对你们来说，你会觉得有必要这样吗？但是真的就遇到有一个教会，他们装修了10万块钱，开堂他们有这么现堂嘛，就是刚刚开始第一次公安就来了，好了，这个地方10万块钱打水漂，那个社区街道全部都来，然后他们不敢这样明目张胆，所以就不得不越来越低调。大学期间呢，现在我相信啊，也还是有很多的团体， 但是以前有好多的模式，我举个例子哈，我几七八年前我去，他们有韩国人在那里，但是现在韩国人基本上都被赶出去了。他们出去之后，他们还不甘心啊，他觉得还是福音要做啊，那怎么办呢？那租一个咖啡厅，我去过那样的咖啡厅，它就是中间卖咖啡，然后后面有一个小间用来聚会，但是最后基本上开这样的咖啡厅都亏本，亏本了就办不下去。
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叫什么童工那个训练教材，国内也会这样做。
弟兄的全是蒙哥的教材啊。
啊，
蒙哥查经教材，滚瓜烂熟快二十年了。
对，以前是这样子，因为姚弟兄也进去过好多次的培训嘛。啊，但是那个很多国外的教材进去、啊、很多的国外的什么方法进去，到最后呢啊，到底有没有用呢？总之政府一直管控呢，就是工人都退下来，教会都自首，就是能够把现状能够保持下去就好了啊。所以你最关切的问题，其他的人能不能听见福音，答案是啊，交托啊，信实造化的主，等待下一个大机会。但是你们在海外的人，所以我才会跟你们讲嘛，你们不能这么天真呐、啊，你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啊。
我们在海外的弟兄姐妹能做些什么呢？
我想过了，有年轻的工人哈，我就像上周分享的那个题目一样，那两个少年人就进去。也许是我真的有感动，就是现在无论你进哪个城，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都是一个个高大的耶利哥。对，但是每一个耶利哥里都有一个喇合的家。
Amen。
你可以成为那两个探子，这两个探子是传承了约书亚和加勒专心跟随主的心智，他们真的愿意进去，而且他知道进去了一定有兵丁围困，
对，他们，
但他们依然愿意去，并且他最后当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他传报的消息是好消息，说耶和华果然把这城交给我们。我会觉得再这样下去，这个房地产，我有时候也看看短视频，我看到房地产崩溃，年轻人工作少找，其实我们中间有一些工作组的，我每次看到他们失业，我都挺替他们紧张的，我说生怕这些孩子留不下来了，要回老家去了或怎么样了，会不会软弱孤单，想到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是主所好不容易把他培养起来，如果他们这一家一家被建立起来，将来他们都是福音的可能性啊！他们能影响的人我不见得都能影响到，但是你现在投资在他们生命中，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很多的工作不一定要你看见你才去做，因为神很多的工作，就连我自己，我老爹根本就没看见我这个做儿子在做什么，但是他愿意说，哎，儿子你要不要去服侍主，连我自己都没有十足的信心才去做，但是我做了才知道啊，所以不要惧怕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说，哇，这是有环境，哇，能等哪天真被请喝茶，一点都不好玩，啊，是不好玩，我也不想被请喝茶。但是如果喝茶了，我太太那个时候辅导员啊、公安啊，给他打电话说，你们不要再来了。我当年感谢主，大学毕业那年去做福音工作，还好那个公安没给我打电话。我那时候的女朋友打电话啊，说你们不要再来做学生工作了，你们再来做的话就对你不客气了。那我们后来就退回去了。没想到上帝还会带这些学生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到我们家继续查圣经，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们现在个个都是主日学老师，就感谢主啦。就是我现在其实做一样的工作，就是因为少年人是下一代，约书亚和加勒打不了仗，跟他们逗留旷野38年，那他们做什么呢？培养下一代，20岁以内的，出生在旷野的，生的都是个个能够出来这样的勇敢。
他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还有他们周围的那些年轻人，都是好多年好多年这样慢慢啊剩下来的。我们其实当初接触的人也蛮多，姚弟兄进去培训接触到很多很多的人，应该可以，我们应该有能力能够辨认出来谁是真正全心奉献给主的人。那我们长时间的跟他们有联络，那你才能够知道说在合适的时候能够怎么样帮助他们啊。我觉得现在北美呢，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就不关心附加到底怎么回事。像这个从这宗教法实施制定到实施， 以及这个宗教场地管理法，这都是非常严重的法律啊。国外的弟兄姐妹大概都不知道，知道的人很少。我们老是还留在那个袁志明拍的那种什么十字架的那种，那个里边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的不是那回事的，并不真实的东西，现在更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我才鼓励大家啊，你一个算是一个，只是你需要很小心一点个人的联络啊，但是你真的要有负担，你也不要浪费他们的时间。国内还是有些倾心爱主的人，像我们认识那个盲人弟兄，他也是讲一样的话，他说你只要人在这里，你不用怕没有工作，政府再怎么管福音照样传，尽管大环境我没办法改变，尤其是啊，像你们还在贝勒的这些学生或者刚毕业你还没有拿到身份的，你要知道我也跟你们讲了嘛，啊，我在退休会的时候跟你们讲，下一次祖国的拯救，你不要想外国人来，你也不要想
美国站稳了脚早点退休回去帮忙。
姚弟兄他在美国，当他回去的时候，其实在美国已经待了很多年，但是他故意不拿美国公民，他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实际上最后他的麻烦是孩子太多了，因为那时候一胎化还没有开放，他有三胎，回去怀了个第四胎，老天不行了。那你们如果心里被主感动，尤其你们这些背了出来的这一群学生啊，你们如果真的被主感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下的每一步棋，现在就要开始打算。你好好的去明白国内到底的情况是什么，把回去当成一个可能性。讲这个探子真的是很对的。
你别期望那边一定会变好，不，
主一定会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也许主所呼召的正是你啊。所以假如你还年轻，假如你还没有这个美国公民，是吧，你现在如果是带了外国护照回去，你的目标太明显，你只能够去教教书啊，另外一种做法，不是说完全不能。
他在那
像你们这个团契，他一个团契大概有多少人呢？像你说那个专科学校那个团契，他们大概有多少人呢？
专科有二三十个呢。
二三十个。
那个多。像我们十左右。
所以现在规模比较小一点就是。
就是很有可能还会再小。啊，因为下面的大一就
OK
不那个。
要断层了，是是是。呀，有好多事情我们都该好好想一想啊。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关怀学生嘛。其实关怀学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那我在想，每次关怀学生的话，您会有，就是您是自己去接触这些学生吗？还是说您也有同工跟您一起去关怀？
最早的都是只有我。但是我们如果是姐妹，就在公共场合，肯德基是公共场合嘛，就是一定是在人多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
啊，但现在呢，我已经把姐妹交给另外的那个姐妹了。啊，就是现在就是交给他们了。啊，那如果要陪谈的话，一般就是两个人以上嘛。包括之前这个学期有一个出信造就，我们就在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呀，但是一个关怀还要频率。一个月才联系一次就太少了，按照学生就是你最好至少一到两个礼拜总要有一次，如果他一周没有来啊，你一定要问，我们是每一周都问，我们是揪他的心里面有没有什么心事，他们真的会把很多鸡毛蒜皮的事都拿出来，然后我们为他们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我们就以挨个儿我们轮流的祷告。
关怀的话是指包括就是福音朋友还有弟兄姊妹，对不对？
对啊，我们巴不得跟福音朋友多聊啊，所以我老是揪着那些有福音朋友的人啊，就说哎，你女朋友你男朋友这周来不来，来的话我们要创造机会啊，你得尽其所能把他带来啊，带来了才能跟他聊聊。或者趁他马上要五一节了，五一节说我们找那天跟你男朋友聊聊信仰啊，啊，我们就这样抓他，那一定要主动出击的，你没办法等的。这个就是你等是等不来，他说我有信仰问题想要请教你，那这个不太可能，你非得自己上。
那现在跟您一起就是做关怀这部分的同工一共有多少人？
一对夫妻吧，刚刚登记结婚，就是我陪他们长起来的，肯德基团契里面找的对象啊，一年之后他们看对眼了，悄悄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有对象了。 我说而且是你认识的，就是坐在桌子旁边那一位。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位，然后就是那个弟兄就是去到别的团去独当一面，他也做菜，做着做着他女朋友跟他一起做，一个学期之后就确立关系，说哦，这是我找到了立百家了。这个立百家天天在打水，他说这个就是他那个 Mr. Right。 在婚姻上我们不停跟他强调，你一定要找打水的立百家。
哎，所以这还是我当初跟你们讲的没错嘛，对吧？
啊，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已经现在传了好几个了，好几对都是找立百家去了。
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你们怎么联系呢？就是说就算是小群你肯定不能用微信的，对吧？
对，这个一波三折的啦，我们用过太多软件了。一个软件用几个月突然间说登录不了了，疯了，那我们就再换一个。我们有一个微信群，我们人不多了，我们里面平常不发什么东西的。现在呢又用 Zoom 他们有一个群，海外登记啦，给我们建了一个 Zoom。 国内更安全的是能电话不微信，所以我们直接打电话
的。
所以 我跟那些同工们交流，有个事情如果是牵扯相对比较敏感，我不是为了我，我其实是为了这些学生。
当然是
能给我打电话不要给我发微信，有想回来的呢，或者是打听打听附近身边有你认识的那些孩子来上大学啊，那我呢可以帮他介绍一下，或者你的亲戚朋友啊，
是是是，
安顿一个家啊，让他们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氛围。四年有好好在团契的和没有好好在团契的，毕了业之后完全是没事啊，是两个状态。这状态是对灵魂有负担的，是热心服侍的。另外一个就是基本上天天哪里拍拍照打打卡周游世界去。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啊，谢谢大家来参加。